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2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瑞士警方配合美国司法部逮捕了国际足联的几名高管，预计星期三晚些时候将会公开宣布对他们的指控。星期三清晨的逮捕行动是在苏黎世进行的。国际的足联官员们本星期在苏黎世开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美国主法机构官员说，对十多名国际足联高管的控制包括腐败，在逮捕他们以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调查。瑞士联邦检察署说，星期三拘留的六名国际足联高管将被引渡到美国。该机构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局正在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们涉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接受贿赂和回扣。声明还说，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体育媒介公司的代表手中收取100多万美元，协助这些公司获得跟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推销及赞助权。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星期五他将被提名第5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伊拉克方面星期二开始了收复安巴拉省首府拉马迪的攻势。拉马迪在2个星期以前被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曾经表示，伊拉克武装部队的溃退显示出伊拉克方面没有斗志，这引起伊拉克方面的反弹。白宫方面从星期一开始就在努力摆平这个外交局面。星期二，白宫方面进一步表示，伊拉克军方勇于收复拉马迪，这表明了伊拉克方面确实是有着击败伊斯兰国的斗志。白宫方面表示，美国全面支持伊拉克军方的使命，并将保证向伊拉克方面提供所需的装备，包括一种在摧毁汽车炸弹方面高度有效的反坦克武器。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说，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宾馆的对峙在星期三的清晨结束，4名袭击者被打死。在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尔汗城区，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袭击者交火，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该地区有几个国家的使馆和一些政府机构。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萨兰吉说，没有平民和军人死亡，袭击者携带着自动步枪和火箭弹发射器。塔利班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目前，塔利班激进分子加紧展开每年一度的春夏攻势。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谈判代表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必须加强对朝鲜施加压力和制裁，同时继续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项目问题。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首尔会谈结束以后表示，朝鲜实施核项目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无论朝鲜核项目发展到什么的阶段，都应该加以关注。在此次会议举行以前，朝鲜宣称其核项目取得了新进展，但是没有得到证实。几年来，朝鲜一直威胁要对美国、韩国和日本进行核打击。美国韩国特使黄俊菊说，目前的局势不明而且紧张。他星期三说，朝鲜在继续推进其核项目。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 Maxie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e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e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 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 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N-I-M-A-T-E-D,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a.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nie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 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y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e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e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c o n f u s 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e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e.
Yeah.
你就是 Maxie.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直译是 Maxie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e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 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 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星期三，瑞士警方配合美国司法部逮捕了国际足联的几名高管，预计星期三晚些时候将公布对他们的指控。星期三清晨的逮捕行动是在苏黎世进行的。国际足联的官员们本周在苏黎世开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对十多名国际足联高管，包括他们的控罪包括腐败，在逮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瑞士联邦警察署说，星期三拘捕的三名国际足联高管将被引渡到美国。该机构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局正在对这些人进行调查，他们涉嫌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接受贿赂和回扣。声明还说，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体育媒介公司的代表手中收取100多万美元，协助这些公司获得与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推销以及赞助权。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星期五，他将被提名第五次任国际足联主席。伊拉克方面星期二开始了收复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的攻势。拉马迪在两星期前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曾表示，伊拉克武装部队的溃退显示出伊拉克方面没有斗志，引起伊拉克方面的反弹。白宫方面从星期一开始就努力摆平这一外交局面。星期二，白宫方面进一步表示，伊拉克军方勇于收复拉马迪，表明了伊拉克方面确实是有着击败伊斯兰国斗志的。伊拉克军方在收复拉马迪的攻势当中，不仅得到了来自什叶派武装、民间武装的支持，同时还得到了一些支持伊拉克政府的逊尼派民间武装力量的支持。什叶派武装的一名发言人说，伊拉克军方以及民间武装力量目前已经在拉马迪城外从三个方向包围了该城，准备决战。阿富汗内政部官员说，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宾馆的对峙于星期三清早结束，四名袭击者被打死。在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尔汗城区，阿富汗安全部队和袭击者交火，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该地区有几个国家的使馆和一些政府机构。阿富汗内政部副部长萨兰吉说，没有平民和军人死亡，袭击者携带的自动步枪和火箭弹发射器。塔利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目前塔利班激进分子加紧每年一度的春季攻势。本月早些时候，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袭击了喀布尔的另一家宾馆，打死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一名意大利人、四名印度人、五名阿富汗人和两名巴基斯坦人。自美国和北约军队于去年年底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以来，阿富汗安全部队一直在努力对塔利班的袭击。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谈判代表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必须加强对朝鲜施压和制裁，同时继续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的核武器项目问题。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城在首尔会谈结束之后表示，朝鲜实施的核项目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无论朝鲜核项目发展到什么阶段，都应加以关注。在此次会议举行之前，朝鲜宣称其核项目取得了进展，但没有得到证实。几年来，朝鲜一直威胁要对美国、韩国和日本进行核打击。韩国特使黄俊菊说，目前的局势不明而且紧张。他星期三说，朝鲜在继续推进其核项目。长周末的暴雨和洪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17人。据报，其中4人是在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城市休斯顿遇难的。从星期一到星期二的6小时里，该地区的降雨量高达30厘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近年美国的司法部门起诉了多起的中国间谍案，包括去年遭到逮捕但是之后被撤销指控的水利专家陈霞芬，还有今年三月三名来自中国的纽约大学学者，还有上个星期被起诉的六名中国人等等。究竟中国间谍与黑客是否对美国产生了威胁，还是这是因为感到中国强大的威胁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呢？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带您进行关注。
另外，自去年来美国发生多起引发全国乃至国际间关注的重大的警民冲突事件，美国的警民关系紧张为何近年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呢？缓解的途径在哪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进行讨论。
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而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米若水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伊拉克政府星期二宣布，政府军已经展开攻势，将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的西部安巴尔省。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从去年到现在控制了安巴尔省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费卢杰等主要城市。安巴迪总理星期一说，将在几天内收复拉马迪。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之前质疑在伊斯兰国武装攻势前败退的伊拉克部队的斗志。拜登副总统星期一与阿巴迪总理通电话，努力缓和两国间的关系。拜登重申，美国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承诺美国将加快训练伊拉克部队和提供装备。星期一，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也试图澄清卡特的评论。他说，卡特是特指拉马迪一战，而伊拉克人也承认在军事指挥、策划和后援方面存在漏洞。美国飞机正在进行侦察飞行，协助寻找被人口走私犯抛弃在海上的移民。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在马来西亚西海岸的侦察飞行是星期天开始的。大使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只是说侦察飞行是在同地区有关国家政府磋商之后开始的。在泰国政府对人口走私犯采取打击行动之后，仅满数千名移民和难民船只被抛弃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东南亚国家政府不愿意对船民提供帮助，认为他们是非法移民，并将他们驱离本国海岸。上星期，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停止拒绝难民上岸的政策，为7000名移民提供临时住所一年。这些船民当中，大多数是逃离缅甸歧视性待遇的罗兴亚穆斯林和试图摆脱贫困的孟加拉人。肯尼亚警方说，疑似青年党激进分子在索马里边界附近袭击了肯尼亚警察巡逻队，打死一名警察，打伤几个人。当地官员说，开始是一辆警车在亚姆比斯村触响一枚地雷，至少3名警察被炸伤，赶去抢救他们的警察遭到了伏击，随后与激进分子展开激战。青年党声称，他们在袭击当中打死20名警察，但是当地的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南中国海形势继续引发关注，台湾总统马英九再推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国防部指责外界企图在南海问题上抹黑中国，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美在南中国海海域对峙之际，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明立场，重申他所提出的所谓东海和平倡议。台湾同菲律宾、越南、文莱等国也声称对这片海域全部或者部分拥有主权。马英九26日上午出席2015年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讨论坛开幕典礼，针对南海区域安全议题发表讲话。马英九说，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愿与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实践本倡议的内容与精神，解决南海争议，开发南海资源，使南海与东海一样，均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
马英九还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能够包容和解，相互合作，遵守国际法，以此达到和平繁荣的目的。为此，马英九将他先前主要针对钓鱼台列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东海和平倡议推而广之，呼吁以同样精神实现南海的和平。
Basic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pes.
中华民国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地区和平力量。我们强调主权不可分割，资源可以共享，以资源共享替代主权争端。我们因此提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似乎低调处理中国的人工造岛问题，称中国在南海一些岛屿上的工程施工与在国内其他地方工程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的话还是意有所指。
有的人刻意的反复的去炒作此类话题，其目的是要抹黑中国军队，刻意的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不排除这是为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在寻找借口。
另外，中国政府26日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近年，美国的司法部门起诉了多起中国间谍案，包括在2013年被指控在美国航空航天局从事间谍工作的中国公民江波，2014年5月被起诉的5名中国黑客，还有去年10月遭逮捕但是之后被撤销指控的水利专家陈霞芬，以及今年3月有3名来自中国的纽约大学学者，最后是上个星期被起诉的6名中国人等等。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这可能是种族征防，但是呢，其实也有美国人被判处相同的间谍罪。究竟中国间谍与黑客是否对美国产生了威胁呢？还是这是因为感到中国强大的威胁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欢迎小夏。
很高兴。
第二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小夏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的这个上个星期这六个中国人的案件，这个联邦的检察官是依照所谓这个经济间谍法当中呢，涉及为外国政府谋取利益的行为这个条款来起诉他们的。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还在调查阶段，所以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的时候，有这个3位任职在纽约大学的中国公民，朱宇东、杨欣跟李烨，他们被控呢是拿美国这 NIH 的钱，但是呢却收受中国公司的贿赂，然后将技术转移出去。那为何这样子的案件一直不断的出现？到底是因为真的是中国间谍吗？还是他们不了解所谓这种学术跟商业的分歧呢？
我觉得第一条在美国法律中是一个无罪推定的，就是说尽管联邦政府控起诉他们，但是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就有罪。 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案情，因为我也不是参与任何调查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些年美中之间或者整个全球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而经济交流也越来越多。这种界限呢，我是经常觉得美国，就是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这种是否属于盗窃情报罪这个界限上，是经常滞后很多年的。比如说美国商业部就有一说什么不许出口，什么不能出口的名单，那个名单之长啊，谁也搞不清楚。到最后就最后这种就是这个执法上啊，就会产生很多困难，你很容易选择性执法。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因为中国政府对也是最近在不断的加大对这些华侨社区的工作吧，这也很容易使得中国政府来钓鱼，那么就把一些在美国有点影响啊，或者是这个学术做得比较好的人吊在他们圈里头，我非常担心这个做法。
是，那我想请教连桥一下，你对这个小夏的分析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当然还有这个中国这个在这个侨界里面的一个作为啊，是否也导致了现在成为一个目标？
我觉得小夏分析是对的，但是呢，我想补充的是，中国实际上中共啊，很早就有一个这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窃取美国的这个经济情报，不仅是经济情报，当然政治和军事是最主要的。那么后来发展呢，就是发展成为这个经济情报。这个经济情报基本上采取一种这个人民战争的形式，大家都来窃取。因为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各国都在搞间谍工作，都在偷情报。美国的不是这样的情况，美国绝对不是说用国家情报机器来窃取经济情报，来推动自己的这个工业和经济发展，这是美国不可动摇的一个原则。那么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就是通过窃取来发展自己的这个民族工业，发展自己的经济，想通过蛙跳式的这个跃进来赶上美国。
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是很跟中美之间有一个很不清楚的界限，就是在中国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私人的，这个界限并不清楚，在美国是很清楚的。
对，
韩先生，为什么美国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呢？
那因为这个直接威慑到美国的这个公司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这些民营企业。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看这个美国实际上，他就是说要偷。中国也没有什么好偷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大国。中国和俄国，俄国还稍微好一点，那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的，值得美国去偷的。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机构也会这个收集经济方面的情况，但是这些经济情报绝对不会用于民营企业来占取所谓的这个经济优势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过去在就是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关贸总协定谈判里头，也有一条非常具体的一个协议，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这种协议。这个协议已经把各国之间在经济关系上面不应当窃取别人的这个知识产权来从事国际贸易，这个讲得非常清楚。那美国是遵循这个原则，遵循这个协议，不去违背这个东西。中国恰恰相反。
那美国政府获取这些信息是为了什么呢？
美国我觉得就经济情况来，他需要了解说，比如说这个在恐怖分子怎么样通过银行的运作来洗钱，那么还有一些贪官是怎么样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金融机构洗钱，所以他需要了解这个，掌握这个情况，监控这些情况。
所以更多的是战略方面的，对吗？
更多的是战略方面，国家层次上的工作，而不是说是经济领域，通过经济上的这个制造占有这个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并不会说美国的情报机构呢去窃取的小米的一个技术，然后转移给苹果，应该是这样说。
绝对不是，对啊。
这里头其实我觉得，在我看来啊，中国窃取这种商业机密是长期的，而且这种窃取商业机密，哪怕是私人商业里，它也是一种本能，它愿意窃取，尤其是在人员这个转移上，这个公司雇的那公司之间相互挖人，就难免有这种就是窃取别人公司的这个技术的这种动机，是不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担心的真的不是经济转移。你看当时我记得有人研究日本的时候，日本也是很知道怎么窃取，这世界上最会窃取美国技术的 第一其实是以色列，
嗯，
以色列窃取的非常多，当年好像最后一个被判窃取美国军事技术的以色列间谍应该是1990年判的吧，我就记得是。所以这里头各国都有这种行为，我不是为这种行为辩护，但是在我看来呢，这样的行为远远不是中国在美国活动中最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威胁的行为。我前两天跟一位美国教授，我们在这吃晚饭去谈话，他就提到一件事情。记得沈大伟教授本来是拥熊猫派非常亲中的，
嗯，
那么他到中国住了一年之后呢，发现各种各样问题，就回来在《纽约时报》写篇文章批评中国。
对，
到什么地步呢？到没多久以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是美国人的组织，让他在上边讲话。他刚刚提了一句他的文章，整个由福建省的省长吧带队的整个中国代表团起来就走了。现在到什么情况？你要跟美国的研究中国的教授们谈谈，多少，就是应该说不是绝大多数，也是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教授不敢批评中国，这产生什么效应？这个效应就是说，这不光是个窃取商业机密，这是对美国整个国家对外政策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大家就美国的决策者依赖专门知识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
那所以你小夏你所讲的分析，就是说到其实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美国的学术圈了，不只是说针对中国的学者以及留学生们，甚至对美国的教授都产生了影响。那所以对于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这是非常，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家，而且美国学术界是比较偏左的，美国学术界是以批评美国政府为己任的，包括美国新闻界也是以批评美国政府、批评美国制度为己任的。而美国的学术界就在这种就是起批评角色的学术界，到了中国之后呢，由于中国政府掌握了各种资源，特别是签证的资源，以及现在中国大学有钱了，能请什么人来，花多少钱，就包括他们40万美元请克林顿总统去讲话一样，他们有了这个之后，他们很容易能够切断资源。而一个做不了中国就进不了中国的，像林培瑞教授，他们在中国研究这个领域中地位自然就衰落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悲哀的是，去跟美国大学教授们谈，说这个你对中国怎么样，他我们去任何地方谈中国，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你去中国是什么时候。而中国政府现在有好几个人，比如说帮着李治水写书的 Anne Thurston， 他的护照被吊，他的签证被吊销了，批评中国的林培瑞教授长期进不去，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多少，就是说中国影响美国的最关键，真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盗窃，
嗯，
这实在是非常危险。
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小夏提到说中共这方面掌有这个签证的资源，我们知道在之前的很多起的这个所谓的间谍案后来被撤销，他们的理由其实是证据不足，因为美方的检调人员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做调查，或是中方的司法部门不愿意配合调查，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造成了这些的所谓的间谍案，是难以证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是，当本来就是很多的东西，是要通过中共政权本身就是这些活动的始作俑者，所以他不可能跟你配合调查。我想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金鸡间谍那个法案，这个法案实际上在1986年的时候制定的。这个制定之前呢，像小夏说的，美国这个以色列、盟国，日本都在窃取这个美国的金鸡情报。那么日立公司，比如说日本的，就是一直在窃取美国 IBM 的这个情报，但是他们这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制定了这个反金鸡间谍罪的这个法案。但是这些个国家跟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比较起来，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是一个大规模的、大量的这个资源配备、人员安插，因为中国现在交流太多了，每年至少30万这个留学生，光是留学生就30万，每年是那么多，还有很多来来往往的这个交流。那么这个量啊，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办法来处理。那么我是觉得比较吃惊的，至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个不是很非常重要的小案子，像李文和案子，像这个金无忌这个案子，几乎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倒让我觉得，好像美国联邦调查局实在是这个效率啊
太低。很明显就是说，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大的这个全民性的窃取美国经济情报的活动，美国呢没有一个有效的反制的这个措施。
这里我觉得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想美国多少大公司，美国的主要大公司在中国都是有分部甚至是总部的，现在都不是跨国公司，是多国公司。那么在这中间发生的各种这种信息的转移呢，我们还真是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这里头不光是中国人，我觉得很多就是说美国人各国人都会有这个，就是只要涉及这两边利益都会有这个问题。现在我非常担心的时候，如果是光盯着中国人追的话，会不会最后真是成为一种种族争防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在整个就大家一看，哎，我这公司是不是雇人，你一看一中国脸我就小心点，实际会变成一个实际上的种族歧视。我觉得这里头的危险，就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危险远远大于就是一点技术被盗窃过去。而且我真是我最担心，因为我自己家里是有很多华侨背景，是那个中国人真是很长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那么现在我记得当年89年以后是那个钟玉华，就当时 CBS 的主持，到中国去了一个礼拜，他自己没本事什么也找不出来，回来做了一长篇，就说是中国美国的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网就在美国人的后院，就是美国这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当时引起留学生大批的抗议。就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人，我相信有一小批人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也相信呢绝大多数留学生，就包括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出身的人在内，我们是在美国，我们是在美国的公民，是忠于这个国家的。如果这样想起来，
对，我有个问题想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留学生啊或者留学生出身的这些人都有都有可能成为嫌疑犯的话，那么这些人有没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
谁要准我去告谁，这是美国可以的，可是中国人不爱告状，中国人就说自求多福。我记得当时李文和案也是一样，本来他可以告出很大一个案子，要是美国人是上亿上亿的告，他就说哎呀差不多就算了，赔的钱非常少，他坐了一年多牢，是不是？我觉得这里头啊，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心理，说就是你越是这样的，他会越有感觉这个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我的这现在中国人是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我不过想你提到这个部分，我也想到说好像在很多的时候也提到所谓的在美国的华裔中国人的所谓这个对国家忠诚度的问题哦。因为像我们看那个世界日报的有一个社论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华人你还是想要报效祖国的话，那你还是直接回国发展就好了，不需要在美国在另外找工作可能引起很多的纠纷。那我曾经也在这个侨社里头看到一些他们在台上庆祝活动的时候很大拉拉的把这个五星红旗拿出来在那挥舞啊，然后高唱一些爱祖国的歌曲，导致在台下一些嘉宾是一些美国的州议员或众议员反而是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反而会自己也本身这个在美国的华人自己也要理解说你在自己的忠诚度或者是自己的思考心态上也必须要有不同的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这华人传统上有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这个，当然当你举手宣誓把宣誓完把手摁在我心上说我效忠，我宣誓效忠这个国家，我宣誓效忠这个国旗，你真是不应该停留在嘴上说你真是你。我觉得我自己就有感觉，我加入美国籍，那么我是美国公民，我热爱这个国家，我还写了本书叫《天生美国人》，我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我是美国人，我觉得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任何冲突的时候，我是首先会考虑美国的利益。我觉得这也就是美国是一群最早的时候大家说是一群不那么爱自己国家的人建起来的。那么有时候很多中国人到了美国以后，在美国生活半天呢，觉得哎，好像在美国被排挤一下什么这，我回去爱那个地方，那是因为没有代价的，那个地方可以现在可以对你很好了，你住在那试试。
非常感谢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